世界文化遗产之旅，魁北克赏枫古城散步。胡慧欣。如果秋天的大地是一块画布，上帝就是最棒的调色师，在图物对峙的颜色都能融合成最美的风景。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朗布朗 Mont Tremblant 或一川普朗，山顶俯视群山，一簇簇金黄、艳红、深赭、鹅黄、亮橘、暗绿、秋香的叶片参差错落，随风摇曳。看似无序罗列的色彩，却有着协调灿烂的铺陈，毫无画作上的俗艳。在25到26度的气温下，无论搭缆车穿梭在各类变叶木风气相间的山里，或搭车从蒙特朗布朗到魁北克市途中，都能看到夜色缤纷的森林，更体会开拓者在130多年前选择魁北克市山顶作为旅宿驿站是需要多么精准的眼光。这座曾为新法兰西，早期法国称此殖民的名称总督官邸，后由太平洋铁路公司改建成的方提纳城堡饭店 Fairmont Ely Chateau Frontenac， 置身其中既可俯视魁北克老城区上下城的市景，亦可观赏圣罗伦斯河、亚伯拉罕平原和堡垒。英法争夺兵家必争之地魁北克 Quebec， 源于美洲原住民语言，亦指河流变窄之处。1603年，法国探险家兼毛皮贸易者山姆·德·尚普兰1574年赴1635年在此登陆，并先后建立防御工事和移民据点。在18世纪中期，英法争夺殖民的7年战争中，魁北克多次作为法军进攻新英格兰的大本营，后来英国获胜，成为法国在加拿大殖民的新主人。不过这次结下的梁子，促使法国在10多年后美国的独立战争1775/83年援助美国争取独立，还在欧洲发动对英国的报复战争，让蜡烛两头烧的英国疲于奔命。1812年获得独立的美国觉得芒刺在背，进攻英属加拿大，虽然魁北克城未受攻击，但仍修建魁北克堡垒防御，并派驻英军至1871年期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还选择魁北克城为魁北克省省会。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在此召开会议，第一次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加拿大首相及中国外长宋子文，第二次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而至关重要的诺曼底登陆计划主要在这两次会议中制定，让该市登上世界舞台。早期由法国国王管辖的魁北克只允许天主教徒移民，后来接管的英国为保护该省多数的法国人，在1774年通过魁北克法案，确保该区的法语地位和法国文化不受威胁，并保留法国法律系统与信奉天主教的宗教自由。日后加拿大也从隶属英国，1867年成立联邦，1931年成为独立国家。1960年代，天主教对魁北克人的影响日渐衰微，当地的身份认同渐渐从法裔加拿大人成为魁北克人，加上工商业发达，经济条件优渥，使脱离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势力抬头。其中极端的恐怖组织曾进行10年的反政府行动，绑架过英国贸易官员和杀害魁北克劳动厅长。1977年赢得大选的魁北克人党还把法语定为该省唯一的官方语言。直到1980、1995两次针对脱加举行的公投失败，魁北克争取独立的行动才算平息。欧风小镇引人入胜。魁北克市的美在于它浓厚的古欧风格，是目前北美洲唯一保有古老城墙的都市。由于老城区里依然保留许多传统建筑，感觉就像欧洲小镇。老城区分为上城区和下城区， 上城区有19世纪盖的堡垒城墙和防御大炮，17、18世纪的石材建筑，方提纳城堡饭店，达费林平台木栈道和市政厅。在法国统治时期，上城区为防御要塞，具战略目的。英国统治后，上城为政府官员和神职人员住所，英法平民和商人则住在下城区，包括充满法式风情的小上普兰街、石头教堂、皇家广场等景点。一、魁北克城门。现今的老城区仍保留四座古城门，分别为圣路易门、圣若望门、普雷斯科特门和肯特门。前两座城门是市中心进城主要通道，肯特门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以父亲肯特公爵命名送给该市的礼物，大门的奠基石则由路易斯公主放置。城墙旁有议会大厦、亚伯拉罕平原，由于老城区历经数百年，石铺的道路并不宽敞。二、方提纳城堡饭店。上城区有著名的魁北克堡垒，法语 Citadel， 现为加拿大的军事基地及总督的一处府邸。另一著名景点是1980年被联合国文教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现为魁北克最著名地标的方提纳城堡饭店。这座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委托美国建筑师依照法国城堡样式打造的饭店，系以1680年代总督 Louis Appuyer de Frontenac 的姓氏方提纳命名。当时为推广奢华旅游，以招揽更多旅客搭乘火车而完成的一系列饭店，还包括西卢古堡酒店、班夫的温泉饭店、路易斯湖城堡饭店。魁北克城的城堡饭店，中央大门是通道式入口，顶部为梯形屋顶和哥德式三角尖形的长窗，四周由多栋绿铜色的圆锥体及多边形的塔楼和角楼环绕，砖色外墙，内部使用红木、大理石、石雕、铸铁和玻璃等材料。在豪华古典的大厅里，有座在韩剧出现、写着 Royal Mail 的金色古董油桶。三、魁北克圣母院。饭店附近有座法国殖民时期盖的天主教堂魁北克圣母院，是北美洲最古老的主教座堂，也是北美洲第一座因建筑风格有特殊地位而被升格为宗座圣殿的教堂。内部有法王路易十四赠送的装饰物与四位法国总督与主教的长眠之处，目前被列为世界遗产。四、达费林平台。城堡饭店旁的达费林平台是位在山顶旁的大型天台步道，漫步其中既可俯瞰圣罗伦斯河，也可以通向亚伯拉罕平原。游客还可在此休憩吹风，观看街头艺人表演，或仰望魁伟的城堡饭店夜灯。五、艺术家巷。1960年代，魁北克市艺术学校的学生便开始在这条巷道展示和贩售个人创作。沿路既能欣赏艺术创作，也可到精致的咖啡馆、餐厅、商店用餐或购物。而在韩剧《鬼怪》出现的圣诞灯饰用品店，则可以看到琳琅满目、造型各异的装饰物。六、小上普兰街。从上城区到下城区有付费的缆车，也可以采徒步的方式。有一个斜度陡峭、梯面不大、曾因发生意外而得名的断井阶梯，连接着上下城区。下城区就能造访小上普兰街 Petit Champlain、 皇家广场 Place Royal 与凯旋圣母教堂 Église Catholique Notre Dame de Victoires等。在商店栉比鳞次、深具历史感的小上普兰街中，有许多欧式历史建物、风格独特的商店、咖啡店、餐厅，还有许多游客专程到韩剧《鬼怪》场景来打卡拍照。据说这条街也是北美最悠久的商业区，步行到街底还有一面画有精致壁画的墙壁，从中玩味早期移民的生活。七、皇家广场。 皇家广场是探险家尚普兰在魁北克市建立的第一个法国移民社区，也是魁北克市的发源地。广场两旁的建筑充满古意，很像过去圣诞卡上的欧洲画面。其中一座1687年修建、1723年竣工的凯旋圣母教堂，是加拿大最古老的石造教堂之一，也是英法争夺殖民的多次战役中，法国两次战胜英国的纪念。广场中还有法王路易十四的半身铜像，意指法国曾是这里最早的殖民先锋。八、魁北克省议会大厦。离开魁北克老城区来到新城区，引人注目的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从1877横线86年建立的省议会大厦，有着当时最流行的第二帝国式建筑风格。其正面壁龛里分别立有22座在魁北克历史上有显著贡献的人物铜像。大厦前的喷泉是2007年当地房地产家族纪念建成400周年时赠给魁北克市的礼物。美景建设背后是移民辛酸。然而，世间的美景和建设都需要前人的付出。提到靠铁路发展的魁北克市，就不能忘记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贡献良多的华工和充满血汗的人生。根据史料，1880年，加拿大从广东引进5000名廉价华工，也从加州招募7000名华人。虽然华工仅负责约400公里的工程，却是最艰巨危险的一段任务，例如在隧道中引爆炸药的工作。另从多伦多铁路华工纪念馆的资料得知，自1880横线85年受雇的17000名廉价华工，虽为包商省下3-500万美金，使其免于破产，却有4000人在修筑过程中死亡。可见每段铁路的竣工都有前人的辛劳与牺牲。而华人移民从当时被孤立排斥，直到二战废除排华法案，1971年加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才逐渐受到接纳，这又是另一页辛酸史。秋季到魁北克赏枫是最棒的视觉飨宴。人们惊艳于树叶依稀间的无穷变化，感受大自然营造出来的万种秋景，体会神透过自然传递美好，借由旅游让人了解各地的历史变迁，感受人在时代的巨轮下虽然渺小，但只要愿意发挥神给的恩赐，人能像秋天的叶片一样，在最适当的时机绽放璀璨的色彩。